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。那么今天我们该分享第四课，主题是列国上半部分。因为第四课和第五课都是谈到了列国这一个主题，那么第五课呢是谈到了下半部分，所以因此啊，第四课是谈到了上半部分。那么列国这一个主题呢，是谈到人类想要自己做王，并不想让上帝来做我们的王。所以当人类一犯罪之后呢，人类啊就建立了很多的国家。人想要自己做王掌权，把这个权力呢握在他自己的手中。所以人就远离上帝，并且越偏离越远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最终上帝的国会来到，并要打碎世上的一切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终呢，世上的国度呢，都要走入这一个败亡，就是走入终点。但是上帝的国要来到，并且永不败坏。好，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。救主啊，今天我们又一次翻开学课，我们要学习列国这一个主题。就求主能够是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，让我们知道主啊，你在我们的世间作王掌权。虽然在我们的世上有很多的国家，有很多的国度，但是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君王，你是我们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也求主能够从我们的心中除去我们自立为王的想法，从我们心中除去这种骄傲自大、自以为意的、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，能够让我们迎接救主来到我们心中作王掌权，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可以打碎我们内心的一切权势、一切偶像，能够让我们在心中接纳我们的救主耶稣到我们里面来作王掌权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，求主赐福带领，让我们进入真理，不遇见试探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请翻开学课第四课。那么倘若没有学课这本书的，也可以看我们文章的内容，因为我已经把学课以图片的方式放到了文章内容里面。那么这个图片呢，可以双指放大，也可以缩小。那么如果家人们想加我的微信的话，那么也可以点击文章的最下面的那一个微信的按钮来加我的微信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十四节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四节，经上记着说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、各国、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这里面呢，是谈到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得到了权柄。这是因为我们的救主，他因为担负我们的罪孽而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因此呢，他得到了这个权柄、荣耀和国度。并且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在他的恩典的国度当中，那么将来我们还要进入到他荣耀的国度里面。那么还是和往常一样，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他浏览一遍。首先在星期日这一个部分呢，是谈到了宁路与尼尼微。那么星期一的部分是谈到了给亚伯拉罕的蒙召。星期二的部分呢，是谈到得着你所求的。星期三的部分，外邦人的统治者。那么星期四是谈到给外邦人的亮光。最后面是星期五进修资料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星期日这一个部分，宁路与尼尼微。那么我们知道， 人类没有犯罪之前是住在美丽的伊甸园当中。但是当人类犯罪之后呢，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，人类被赶出了美丽的伊甸乐园，也不能够再吃生命树的果子，甚至于呢还要劳苦愁烦，汗流浃背才能够糊口，才能够养活自己。但是上帝也应许，到将来耶稣第二次复临之时，那么上帝呢会再一次把我们接到伊甸乐园当中，并且要再一次呢把伊甸园赐给每一位得救的人。那么到那一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有权柄和福气，可以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乃是上帝给我们这已经犯罪堕落的人类的一种美好的应许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却是要暂时的生活在这一个败坏的因罪恶而苦难的世界上。所以人们为了改善这种生活，所以人们在世上就开始建造这一个城市居住，就开始立国分邦建造城市。那么学科里面谈到了宁路建造的尼尼微和巴比伦，但是我们知道，那么最早建造城市的并不是宁路，宁路呢是洪水之后，那么在洪水之前最早建造城市的是该隐。在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记载到，该隐他建造了一座城市，给那城起名叫以诺。但是赛特呢却没有建造城市，赛特和他的后代是住在这个山区里面，他们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之下学习敬畏上帝。所以该隐他们的后代呢住在城市当中，他们追求属世的繁华，但是他们却不敬畏上帝。那么赛特呢，他们没有住在城市里面，他们是住在山区里面，所以他们在属世的方面呢相较于该隐的后代是比较缺乏的，但是呢他们却是敬畏上帝的。所以这就是洪水之前最初的一个城市的建造。那么这个城市的建造呢，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国家，以该隐为首的小型的一个国度。那么当洪水之后，首先建造国度的就是宁路。我们可以看圣经在创世纪的第十章，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二节。在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读到第十二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古时又生宁路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所以俗语说，像宁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，巴别就是巴别塔，也是后来的巴比伦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、以利、亚甲、甲尼，都在示拿地。他从那地出来，往亚述去，建造尼尼微、利和伯、加拉和尼尼微、加拉中间的利先，这就是那大城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谈到宁路为世上英雄之首，并且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。那么这些词看上去呢，好像是对他的称赞，但其实呢，这些词并不是褒义词，而相反呢是贬义词，是谈到宁路呢他是一个强暴的人。那么为什么称他为英雄之首呢？因为他是洪水之后第一个建造大城的人，就是说他是公然的挑衅上帝的权威的人。我们知道他国的起头是巴别，那么我们知道呢，这一个巴别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谈到的巴别塔。所以宁路啊，他就带领着人们在示拿地建造这一座城和这座塔。上帝在这个地方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于是那地方名叫巴别，就是变乱的意思。所以宁路呢，他是带头反抗上帝的人，所以圣经呢称他为英雄之首，是一个英勇的猎户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 人的心意呢，是希望能够建造城和塔来居住，是希望能够建立这种君王的制度，建立国家的制度呢来生活。所以这个乃是世上最早的国家。但是很显然，上帝并不喜欢人们住在这种繁华的城市里面，并不喜欢人住在高楼大厦里面，而是希望呢，人可以住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，从自然界当中去学习敬畏上帝。所以啊，下面的问答题就问我们，他说，为什么悖逆上帝的罪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隐蔽？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种人性弱点的影响？的确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人看来呢，建造城市居住，建造高楼大厦，好像呢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，能够让我们住得更舒适，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，岂不是更好吗？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这种城市的生活呢，它是很容易滋生罪恶的，它是罪恶的温床。所以呀，罪恶比我们想的更加的隐秘。那么很多呢，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合法的事情，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妥的事情，但其实呢，它里面隐藏了很多的危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应该明白圣经，因为只有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什么是他不喜悦的。在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十八节，圣经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八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上帝的旨意，也能分别是非，或做也喜爱那美好的事。这里面啊，圣经呢就告诉我们，从律法中受教训，就是明白圣经，就可以晓得上帝的旨意，也能够分别是非，分别对错。那么这个是星期日的部分，那么我们再看星期一给亚伯拉罕的呼召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罗德跟随亚伯拉罕一同来到了迦南地，但是后来呢，罗德他渐渐挪移帐篷，住在了索多玛城市里面，而亚伯拉罕呢依然直搭帐篷到处的漂流。所以啊，他们的结局呢也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根据创世纪的第十章、十一章和十二章，我们知道洪水之后，挪亚的三个儿子闪、韩、雅弗，他们也都生了儿女。那么也经过巴别塔的事件之后呢，人们就分散在全地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们各随各的方言，然后建国分邦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分散在全地上。那么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六节也告诉我们，有荣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所以啊，在创世纪的第十章我们就看到了挪亚的后代，他们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建立了邦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邦国出现之后呢，上帝就立刻呼召了亚伯兰，呼召亚伯兰从他们中间出来。上帝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上帝为什么要呼召亚伯兰离开本族和父家呢？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的第十二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里面谈到了上帝应许亚伯拉罕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上帝呼召亚伯兰出来是要建立一个大国， 但是这个大国和其他的国家的性质呢都不一样。那么有哪些不一样呢？其他的国家他们都是为了造福于自己，而上帝让亚伯拉罕建造的这个国家呢，是为了造福于地上的万族。这是一个。那么另外呢，世上的国家他们都有君王来管理他们，但是呢，上帝对以色列的旨意呢，是不要地上的君王来管理，而是上帝自己亲自的来管理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希望借着亚伯拉罕能够建立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国度，就是借着这样的一种国度把福音传遍全世界。所以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，把他的后裔以色列人领进了迦南美地，并且把律法赐给他们。我们看申命记的第四章第五节，我们读到第九节。在申命记第四章的第五节，我们读到第九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照着耶和华我上帝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，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，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，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上帝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，使他们能够与万民有分别，使他们可以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使他们有智慧的乃是要遵行这些律例和典章，因为上帝把律法赐给他们，如果他们不遵守的话，那么他们依然是得不到这样的一种福气。所以上帝的律法固然是美好的，但如果人不遵守的话呢，还是得不到他的福气，人只有遵行了，那么才能够得到福气。在下面的问答题就问我们，这同样的原则，就是知道真理还不够，还要遵行。那么这一个如何适用于今天的复临信徒呢？弟兄姊妹，知道真理还不够，还要遵行，这一个原则啊，如何适用于今天的我们的复临教会呢？的确，我们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教会呢，是领受了上帝大光的教会。因为我们明白了安息日的真理，我们也明白了健康改良的信息，并且上帝还把这末后的三天使信息托付给我们的教会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这样的大光，我们有这些宝贵的现代真理，所以我们应该去实践这些真理，因为单单知道而不遵行的人呢，是没有福气的，一定要去行的人才是有福的。因为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，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那么另外耶稣呢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复临教会我们拥有大光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去遵行我们才有福气，因为听到还要行道。所以遵命的人是有福的，愿我们今天都能够做一名听到就去行道的基督徒，能够做一名有名既有实的复临信徒。好，这个是星期一的部分，我们再看星期二的部分，得着你所求的。那么这一天是讲什么呢？所求的是什么呢？ 乃是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求上帝给他们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求立王这件事情，上帝喜欢不喜欢？刚才我们就讲了，上帝不喜欢。但是呢，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在他们看来是合情合理。所以呀，有很多事情，有很多罪恶是隐藏起来的，我们以为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其实呢，是上帝所不喜欢的。那么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上第八章，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。那么学课让我们读到第十八节，但是呢，我们只读到第九节。那么在课下，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呢去读一下。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第四节，我们读到第九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，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，只是当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。那么下面的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是谈到了王怎样的来管辖他们。上帝说，从他们出埃及以来，那么到如今士师时代，他们常常是悖逆上帝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又要求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像列国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为什么想要立一个王呢？难道有王管辖他们更好吗？没有王能够自由自在的，岂不是更好？弟兄姊妹，他们为什么想要立一个王来管理他们呢？因为他们效法列国的风俗，他们被他们视为的国家的这种风俗呢所影响，所以他们想要一个看得见的王，想要一个属世的王，要一个人来做王管理他们。那么上帝对撒母耳说，他们不是厌弃你做士师，乃是厌弃我做他们的王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其实他们是有王的，只不过呢并不像属世的国家能够看得见的以人为王，而是有一位看不见的上帝是他们的王。但是呢，他们不要这种看不见的方式，他们也不要呢上帝来做他们的王，他们要效学四维的国家的那种风俗和习惯来立一个王。所以上帝呢就警告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如果你们立了这个王，那么以后呢这个王会怎么样来带你们？为什么弟兄姊妹？因为人嘛，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君王来管理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利益来管理他们，而不像上帝。上帝不是因为自己的利益来管理以色列，而是因为百姓的利益来治理以色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立这样一个王会给他们带来一些苦难，正如今天呢我们追求世界，我们今天贪爱世界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苦难是一样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生命记的第十七章第十四节到二十节，上帝不是曾经指示过以色列人就是关于立王的一些条例吗？所以啊，很多弟兄姊妹呢，他们可能就想，既然上帝曾经指示过他们关于立王的条例，那不就是说明上帝允许他们立王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，上帝并没有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位王，而是说如果百姓要立王的话，那么应该要怎么样来立王。那么这些都是记载于生命记的第十七章 14-20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为什么提前就指示他们有关于立王的条例呢？不是因为上帝让他们立王，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他们会立王，上帝预先就知道。所以上帝也知道，就算他不让他们立王，那么他们也会立王。那么既然他们偏偏要立王，那么就不如给他们一些关于立王的指示，希望他们能够在上帝的约束之下和律例典章之下立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立王之后，那么通过撒母耳记以及列王记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君王的治理之下，他们的情况怎么样。他们因为君王的原因，国家一分为二，甚至于呢，他们还被君王所影响，敬拜偶像，敬拜假神。那么就没有好王吗？当然也是有好王的，但是呢，敬畏上帝的王太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照着他们所求的，给他们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求的是什么？你所求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非要这样去做的话，那么上帝呢也会任凭我们这样去做。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，他说，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，所有人类政府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由罪人管理其他罪人，如此还能有什么指望呢？的确弟兄姊妹，就算是做王的君王，那么他也是一个不完全的罪人，所以由罪人来管理其他罪人，那么我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上帝才是我们的王。这是星期二的部分，我们再看星期三的部分，外邦人的统治者。今天我们是新约时代，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，那么我们今天呢是教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关于新约教会的建立，耶稣有什么指示呢？我们可以来看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20章，我们读25-28节。在马太福音的20章25-28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虽然耶稣呢，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呢，就警告当时的门徒，就是12使徒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，不要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教会，不要以君王的治理，不要以君王的身份来在教会里面实行。弟兄姊妹，教会里面呢没有君王的身份，只有用人的身份，只有仆人的身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从古至今，从亚当到我们现在，上帝的旨意呢都不希望我们有君王来管理，但是呢人按照人自己的意思，那么建造了国家，建立了这种政治的体系。所以在旧约时代，上帝就选召亚伯兰从他们中间出来，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。那么今天耶稣也建立了他属灵的国度，就是他的教会。那么这种教会的属灵的国度呢，和世上的国度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没有王来做王管理我们，而是耶稣乃是我们的王。那么耶稣对比拉多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。弟兄姊妹，耶稣为此而生，就是为做王而生。 但是耶稣却不要做这世上的王，而是要成为天国的君王，要成为万王之王，成为万主之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教会呢，人不是我们的王。那么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君王的制度，因为耶稣乃是我们的王，耶稣为此而生。那么耶稣降生，他建立了恩典的国度，因为耶稣降生，耶稣来到我们中间，就标志着天国降临。那么将来我们还要跟随耶稣进入到荣耀的国度里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恩典的国度里面，那么将来我们还要进到荣耀的国度里面。所以啊，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求立王，结果呢，他们后来被巴比伦王所掳掠，那么他们就没有王了，他们的君王制度就被废止了，他们被外邦人所辖制了。那么同样的，新约时代，新约教会在公元后的第四世纪，那么当时的罗马帝国，罗马皇帝君士坦丁，他也宣布加入了教会。所以当时罗马帝国的皇权和教会呢，就联合在一起。那么教会就利用罗马的政权来达到一些他自私的目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呢，渐渐就出现了以人作王的这种情况的发生。所以渐渐的教会里面出现了皇帝，就是教皇。甚至于啊，教皇的权力呢要大于属世帝王的权力。甚至于罗马帝国的皇帝的登基典礼呢，都要教皇来加冕，让教皇来主持和祝福。甚至于教皇还有罢免罗马皇帝的权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升天之后几百年之后，那么教会呢就偏离了他的教训。所以也是在那一个时候，被称为教会历史黑暗的时期，那么有很多异教的思想，有很多错误的来自于异教的教义呢，都引入到教会里面，甚至于流传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。所以那一个时候，不愿与他们罪恶有份的忠心的上帝的儿女们，被遭受他们残忍的杀害。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，他说，在你所处的文化与社会中，同样的诱惑会以怎样的方式破坏我们信仰的完整性？就是在我们的信仰文化当中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和教育的声音，会影响着我们信仰的纯洁。比如说，世人教导我们以人为本，以人为中心，而圣经呢，却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，以上帝为中心。那么再比如现在非常流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但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那么再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，有太多的风俗以及生活的习惯，都影响着很多的青少年，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，影响着他们的爱好和兴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信仰。好，我们再看后面的星期四，给外邦人的亮光。我们知道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成为世上的光，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给外邦人的光，这个光是谁呢？首先第一个，他指着我们的救主耶稣，耶稣乃是世人的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圣经，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，我们从28节读到第32节。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28节到32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，称颂上帝说， 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，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那么这一个呢，是耶稣行奉献礼的时候，那么西面向上帝所祷告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是上帝为万民所预备的，就是为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预备的，他是那永远的福音，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以色列的荣耀，他是清晨的日光，又是公义的日头。耶稣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二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另外谁还是光呢？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乃是光。我们看圣经，在以赛亚书第60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在以赛亚书第6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乃是上帝的选民，在地上要为上帝兴起发光，要把福音传给世上的各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新约时代谁是这光呢？乃是教会。耶稣在世上所设立的教会乃是一盏灯塔，乃是一盏明亮的灯，要照亮这一个世界。我们看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4节到16节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14节到第16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教会，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位，我们都是世上的光。那么另外呢，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也告诉我们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这是贴前的第五章第五节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你们都是白昼之子。所以光明之子要兴起发光。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才能够发出光来呢？就是要活出耶稣的品格来，在我们的生命里要活出耶稣的生命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活出耶稣他的品格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还要传讲现代真理，适合于现代的真理，就是三天使信息。在启示录第14章的第6节到12节里面谈到了三天使信息，是传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亮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真理，这个使命已经托付给了我们复临信徒的每一个人身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担当和使命。那么我们来看圣经，在启示录第18章第1节到第4节，在启示录第18章的第1节到第4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而降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弟兄姊妹，在启示录的第14章里面谈到了三位天使，三位天使传出了他们的警告。那么这里面呢，第18章里面谈到了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，那么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告诉我们，因为这一位天使的降下，那么三天使的信息就能够传遍全世界，就能够取得非常的效果。因此地就因所传的三天使信息的真理而发出光来。所以这一位天使呢，带着大权柄从天而降，那么就是从上帝而来的能力，要加给传扬三天使信息的人身上，那么福音就得以传遍，地就因他的荣耀而发光。那么下面的第二节又说，他大声喊着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证之雀鸟的巢穴，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，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我的民哪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位天使从天而降，那么他就宣布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他斥责巴比伦的罪恶。那么这个巴比伦是指着什么呢？就是启示录的第17章里面谈到的大淫妇。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妇人是代表教会，那么这个大淫妇是代表着被盗的教会。所以根据启示录的第17章到第18章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巴比伦是指着被盗的基督教，被盗的教会，因为他与地上的君王联合，与他们行淫。那么这个呢，正如同尼禄所建造的巴别塔，巴比伦和尼尼微大城一样。所以尼禄呢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而这一个巴比伦呢，他乃是世上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就呼召他的子民要从巴比伦大城当中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，他说，我的民，上帝的子民，要离开巴比伦的呼召，这一点要如何实现？换言之，作为一个不在巴比伦里的教会，我们怎样才能被上帝使用来呼召那些仍在巴比伦中的上帝的子民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如何才可以发出呼召，被上帝所使用呢？就是要洁净自己，我们要自洁，除去我们的一切罪恶，我们要祈求祷告，求圣灵能够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，那么这样呢，早与圣灵和晚与圣灵就降临在我们身上，那么我们就能够有能力，有圣灵的恩典和帮助，能够传出这末后的三天使的信息，就是呼唤上帝的子民从巴比伦大城当中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乃是跟随耶稣的世上的光，这是外邦人的光，我们要发出光来。这个光一方面是指着耶稣的品德，我们的好行为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是指着上帝的话，真理，是末后的三天使信息。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进修资料，星期五的进修资料。首先呢，他引用了一段预言之灵摘自于善恶之争，我们可以来读一下。这不法的隐逸起初是在暗中静静地发动的，即使他势力日增，博得人心之后，他便逐渐更公开地进行那欺骗人类、亵渎上帝的工作。异教的风俗习惯几乎在人不知不觉之中潜入基督教会，教会在异教徒手中所受的剧烈逼迫，把妥协和屈从世界的风气一时抑制住了。即至逼迫停止，基督教传进王宫和贵族中间以后，教会便失去了基督与使徒们谦卑简朴的精神，效法异教僧侣和官僚的傲慢和虚荣， 并且废除了上帝的律法，而代之以人为的理由和传统。第四世纪初叶，君士坦丁皇帝在表面上的悔改信教，使教会大为兴奋。同时，属世的精神披上公义的外衣，步入教会之内。从此以后，福化的影响便迅速蔓延了。异教虽在表面上销声匿迹，但实际上他却是胜利者。他的精神控制了教会，他的教义、疑点和迷信掺入了那些自称为基督徒者的信仰与敬拜之中了。那么这一段预言之灵呢，就谈到了在中古时期教会的被盗。那么在使徒时代，当时的教会的逼迫非常严重，但是呢，教会却非常纯洁。那么即使后来逼迫停止之后，那么国王都信了耶稣，所以有钱有势的人他们都接受了教会，那么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但结果呢，慢慢的这种虚荣、骄傲和他爱世界呢，也融入到教会里面，甚至于异教的信仰也渗入到教会里面。所以异教徒就和基督徒联合，那么异教的信仰呢，也和教会的教义呢联合在一起。所以啊，从表面上看来，异教徒消失了，但是呢，他却以其他的面目出现在教会里面。看似他消失了，但其实呢，他却是胜利者，因为他的教义和迷信渗入到教会的敬拜之中了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讨论问题，一共有两个问答题。首先第一个，上帝将他的子民流放至巴比伦，那一刻他一定痛苦万分。亚伯拉罕曾蒙召从加勒底出来，建立了以色列这个与上帝立约的民族，好做世人的光。可如今他们却身披枷锁，背井离乡。在他们被掳期间，上帝向他们显明忠心耿耿的以色列民本应有的结局。尼布甲尼撒王原是与上帝势不两立之国的君主，但却归向了基督。在被掳期将要结束时，上帝兴起了一位波斯王，作为基督的预表之一，将他的子民从巴比伦释放出来，送到应许之地。居鲁士并非以色列人，但上帝却拣选他，借着他将上帝的名送回耶路撒冷，好向世人显明救赎计划，借着上帝从以色列以外拣选人来成全他旨意的事上。关于上帝如何看待人类，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功课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由于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不顺从，结果呢，导致他们被掳到外邦，被巴比伦帝国所掳掠。但是呢，就算他们是被掳的身份，就是奴隶的一种身份，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因为他们而悔改归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倘若他们不犯罪的话，倘若他们没有被掳的话，倘若他们一直敬畏上帝，他们的国家一直繁荣昌盛的话，那么他们又该会发出怎样的影响力呢？又该有多少的国家会因为他们而归向基督而悔改呢？所以啊，上帝把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光明的结局指示给了他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单尼布甲尼撒他悔改归主，那么波斯王古列就是居鲁士，他也被上帝所呼召，被圣灵所感动，释放以色列百姓回国重建圣殿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上帝呢，他能够拣选以色列人之外的人来成全他的旨意。所以啊，关于上帝如何看待人类，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功课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？就是上帝他爱全人类，他不单单爱以色列，他也爱世上的每一个人。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而悔改得救。那么上帝之所以拣选以色列，就是希望以色列能够发出这种光来，能够引领万民归向上帝。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， 今天我们也有同样的使命。上帝拣选我们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，传给我们身边的人。因为上帝爱世人，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他不愿意有一个人灭亡，乃愿人人都得救。好，下面的第二个问答题，我们也许并非置身于巴比伦之中，但从我们身上能看到多少巴比伦的影子？我们如何发现这一问题并做出改变？什么是巴比伦的影子呢？就是像巴比伦，就是拥有巴比伦的罪恶。那么巴比伦的罪恶是什么呢？就是敬拜偶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敬拜偶像？那么这个偶像呢，不单单是看得见的神像，也包括了我们心中所贪爱的世界。那么巴比伦也是混乱的意思，它里面掺杂了很多异教的信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否也掺杂了很多属世的风俗习惯、遗传，甚至于异教的这些教义呢？那么另外，在我们内心里面是否有骄傲、自大、自以为意、贪心、谎言等等？那么这些都属于是巴比伦的罪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如何才能够发现我们的问题呢？那么第一个方面是祷告，祈求圣灵的光照。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第八节就告诉我们，圣灵来了就要使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若没有圣灵，我们就不能够自我责备，我们也不能够自我省察，发现我们的缺点。那么第二个方面是圣经，要明白圣经，要明白真理。因为罗马书的第二章十八节里面谈到，从律法中受教训，就可以晓得上帝的旨意，也能够分别是非。所以一个是祷告，祈求圣灵的光照，那么另外一个呢，是殷勤的研究圣经，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这一个呢，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四课的学课，列国上半部分。那么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以上帝来做我们的王，那么也愿上帝可以赐福给大家。好，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主你能够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主你的儿女，成为主你的百姓，让我们拥有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度。救主啊，也愿主可以从我们里面、从我们心中、从我们中间除去我们这种世上作王的这种想法和制度，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以主来为我们的王，能够让主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，也使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学习主你的谦卑、主你的服侍。因为主你来到我们中间，并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甚至于舍命成为我们的赎价。救主啊，我们也知道这属世的一切国度都将成为过去，而主你的国度要来到，而且是永不败坏、存到永远的。也求主可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把这样的福音传出去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主你真理的管道，成为主你福音的媒介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世人的祝福。当你来的时候，使我们也可以得到主你的荣耀，能够进入主你荣耀的国度里面。救主啊，我们感谢、我们赞美主的恩典，就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。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